主啊，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当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
好人
愿意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愿。因为你在地上，主啊，你要得着我们这些人做器皿，在你的手中被你来用，来成全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好器皿，许多的时候你用我们用的并不顺手，但是我们感谢你，说我们还是有一点心愿，愿意侍奉你。所以我们愿意像作诗的人所唱的一样，愿我真正成为无有，成为破碎倒空的器皿，主啊，能在你的手中被你自己来使用。主啊，为着这个时代，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为着你的国度要降临，主，但愿在地上许多弟兄姊妹在你手中都成为合用的器皿，正像我们作诗的姊妹一样，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的背景，但是他是这样的爱你，活在你的跟前。主啊，愿我们在地上也不求别的，一心只巴望能做主手中合用的器皿，让主借着我们来成全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晚间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来交通这个列王记上的下一半啊，是从11章开始。那我请弟兄姊妹哈，把你的圣经打开，好吧？你打开到列王记上第11章啊。那么我想我们就读11章的前面的这个几节话啊。那么我们看看以色列国怎样从一个极其强盛繁华荣耀的光景中开始下坠啊。那么我们知道从11章开始起，那么以色列国呢就要成为分裂的国家。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重要的原则是主要给我们提醒的啊。所以我请弟兄姊妹先打开这个第11章，列王记上第11章啊。我们先读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伊顿女子、赫人女子啊。我们读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对，你家里把位置。
我们读这个第11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所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或者我们在读十三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支一支派给你儿子。好，我想我们就先读这些啊，先读这些。我们上次讲到，从大卫到所罗门，年轻的这一段啊，那么神借着大卫的做王啊，那么使以色列国被建立起来了。并且呢，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盛的光景中啊。那么当他把这个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呢，那么所罗门被称作平安的王，那么他向神求智慧治理以色列百姓，又建造圣殿，那么看起来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做了愚昧的事情啊，他宠爱那些妃嫔，没有想到居然顺从他们的意见到一个地步啊，去拜他们所拜的假神和偶像。这个我们读列王纪上的时候呢，你觉得是不是完全的不可思议啊？那我们说呢，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智慧是神赐给他的智慧，不是生命的智慧啊！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啊，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里面有个智慧，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智慧，是基督的智慧，这个跟所罗门那个智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光是有这个智慧，治理了国家的外表，但是呢他治理不了自己，所以呢，所罗门结果犯了极大的错误。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啊，《列王纪》和这个《士师纪》的不一样啊，《士师纪》呢是百姓犯错，士师们是很好，所以领袖们很好。不过那个领袖呢，也只不过是局部的带领的一些以色列百姓。到了列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是领袖不好，结果呢，把整个国家带到灾难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了啊。那么一个人如果做了教会的领袖啊，那谁是教会的领袖呢？弟兄姊妹，我想不仅是工人啊，那么还有负责弟兄们呢、啊，弟兄姊妹，你带青少年呢、啊，带年长聚会啊，带姊妹聚会啊，那么你带儿童班呢、啊，啊，带青少年呢、啊，都是 leader 啊。这个原则呢，今天不是光应用在一个工人、少数工人的身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并且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将来我们到勇士里面去之后呢，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做王的啊，所以这个原则呢，跟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关系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好的领袖呢，你就带来祝福，若是你是一个不好的领袖的话呢，哦，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危害神的国度啊，把神的儿女们带到那个痛苦、带到艰难的环境中，说哇，你要受更可怕的审判啊！后面我们读到这些列王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看见了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啊，就在地上的教会中间来讲呢，也是有领袖的原则，这是神在他旨意里面定规。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那么使徒保罗也讲过，那些在弟兄中做领袖的啊，所以呢，一个教会里面侍奉上面啊，主如果把一些人托付给我们，你带这些人你要非常的谨慎啊。 那我们先看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这个堕落啊，那么没有想到是从这个所罗门开始的。那我们看见哈，圣经中只讲到说大卫这个合我心意的人，圣经中没有讲所罗门是合我心意的人啊。那么他们两个父子两个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差别呢，就好像大卫跟扫罗的差别一样啊。那么就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有十字架的经历，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侍奉主，为什么主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呢？啊，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对付我们的己生命啊，只有十字架叫我们这个器皿啊成为无有，能够被神所使用。就刚才我们唱的那种诗歌非常好啊，这首诗歌里面是他虽然没有讲十字架，却把十字架的意义啊，那么完全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成为破碎倒空的器皿，这十字架的工作啊，那我们成为一个无有的人，好叫主来使用。所以你看见在列王记里面记载的这些王啊，啊，当然我们知道有的好，有的不好，对不对？但是虽然有的好呢，但是也不完全啊。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做王是最完全的啊。我们人做王是不完全，我们只是在地上学习跟随侍奉主啊。所以等等我会讲一点点关于这个做领袖的这方面的原则啊，我们一路看下去啊。这个所罗门呢，这开头的情况他表现的实在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圣经中也用他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做王的那个荣耀权势那个丰盛。但是呢，所罗门呢，并不能完全代表基督。结果后半到他晚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因为他没有十字架功课的学习，所以呢，你今天呢，一个人呢，在神跟前呢，追求主，你不能光寻求知识道理的。哎，我们把有很多基督徒，我看他们读圣经、读属灵书籍，啊，弄得很多的知识啊，但那个人不行，是吧？那个人不行的话，你把它摆在一摆在侍奉上面去做，反而带来难处很大啊。所以我过去很多年很感触，有的人恩赐很大，人不行，难处很大啊。有的人非常热心，但是人不行，给教会带来难处更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的问题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所罗门就是这一个样子，虽然有那么大的智慧，对不对？但这个人的光景不行啊。所以到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居然这么糊涂的去顺服了这些非平民的这个他们引诱他，结果他就拜了这么多的偶像。哎呀，这个前后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那么结果呢，才从大卫到他只不过是两任的王，以色列国呢就光景就堕落了啊。他因为崇拜这些妃嫔，所以神说呢，我要把你的国啊要分裂啊，要把那国给你的臣子，但是留一个支派给你了，这样子啊。不仅这样，到他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以东人哈达啊，那么威迪啊，还有利逊，他们都就难处就开始出来了啊。本来他是个平安的王啊，把四境通通制服的了，现在结果不行。那么后来在他的臣子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啊，这个人呢，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啊。开头呢，因为躲避难处，跑到埃及去了啊。那么后来呢，他回来之后呢，神就把十个支派给了他啊。这个耶罗波安呢，神把十个支派给了他啊。那么结果 在所罗门的年间，神说在你的年间我不做这个事情，但到了你的儿子起来做王的时候呢，我们就神就要把这个国啊要分一半，分出十个支派给这个耶罗波安了啊。这个我们看一下现在哈，到了第十二章啊，这个以色列国整个开始进入一个分裂的状态。所罗门做王做了40年啊，结果呢他的儿子呢罗波安起来做王了。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他啊，他的儿子应该很多，结果这个人起来做王了啊。这个罗波安呢，你如果读这个他的故事啊，你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儿子呢狂妄无比啊，狂傲的不得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到他面前来求情呢，说你父亲在世的日子叫我们做苦工啊，啊，所以现在希望你呢不要再把这个做苦工这个压力放在我们身上，能够稍微放松一点啊。结果呢他就问那些老年人就劝他了，对吧。那么后来呢他就转向少年人啊。我们知道这里的故事也是讲的，这些年轻的一代起来之后呢，因为当时以色列国还是非常强盛的，那个富裕啊，荣华。所以我有时候在主面前呢也是这个有点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也有点担心，有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啊在太富裕的环境里面成长啊，衣食无缺，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受点苦，他们这一代好像没什么苦啊，一生出来呢就是哎呀这个环境就好得不得了，父母什么都顾着他们啊，那么也怕他们受苦，对不对，把他们保护得好好的。那么这个教会里面也十分的在你面前也担心啊，这年轻人呢没有受过一点点的苦啊，这个性格上面啊总是会出现非常大的缺失。你看这个罗波安就是这样，他父亲所罗门那么样的有富有啊，那么样强盛，对不对，他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长的，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所以呢他听这些老人的话，哎，听了觉得这个不顺耳，听年轻人就教他啊。结果呢好了，他就去跟这些臣仆们这些人的告诉他们说呢啊，我父亲把这个担子加在你们身上啊，这个呢他说我要比我父亲啊更厉害。他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看看这个狂妄的话啊，这少年人呢这个讲这么狂妄的话呢，所以他说你我父亲又负吃你们负重恶啊，我要把更重的恶这个加在你们身上，我父亲用鞭子打，我用蝎子鞭打。哎呀，这么一个年轻人起来做了王，你想想看，这一定给以色列百姓呢带来极大的难处啊。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和众百姓呢听到他们用这么严厉的话对他们说啊，结果呢这些众民怎么样呢，他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他们就大家就这么喊。你知道我在教会中侍奉啊，那个时候呢教会中也遇见难处，我们有好多年轻弟兄们就学这个话说，哎呀我们各回各家吧。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以色列这个国家 就开始分裂了啊，开始分裂了。那么神就把这个呢，十个支派给了这个耶罗波安了啊。这个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分离之后啊，下面所有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痛苦的历史啊。我们看见这些做领袖们的一个一个都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把国家带到更艰难的情况里面啊。那么这十个支派跟从了耶罗波安，那就是后来所谓的这个北国是南国犹大啊，北国以色列，那么就分成了两个国家了啊。那么所以列王记上就记载这些列王们他们的各样的恶劣的这些行径啊，那么怎么样的使以色列国呢变得衰败，变得痛苦。所以这里面哈，这个给我们有很大的个警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是属呼召了，安排了他们在各样的侍奉上做领袖，但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最好什么，第一个不要自取啊，不要喜欢去做领袖啊。我也知道好多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很想啊，去做这个做这个领袖，最好不要自取啊。如果主今天呢验中了你，把你摆在这么一个做领袖的位置上的时候呢，你要重视神的托付。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把主的工作当自己的工作，对不对？显扬自己的名声，表现自己的才干，在神的儿女中间呢，希望人的尊重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可怕。但是你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啊，今天到今天到地上的基督教里面，这个情况是一再的出现啊，所以呢，圣经呢特别记载这个列王的这个故事呢，就是给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警戒。如果主今天托付你了，你能成为一个，圣经给我们看，你这个王如果遵循神的旨意，你做一个好的领袖，那么将来会得奖赏的啊。如果你做一个错误不好的领袖，哎呀，那个受的那个审判，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从这个耶罗波安开始拿到这个权势，你看见整个以色列国十个支派都归他了，哇，这一下不得了啊。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呢也是一个什么大肉体啊，这个没有十字架经历的一个人，一下得到这么一个权势啊，哎呀，你看见他就是怎么呢，他这个得到这个权势之后啊，他忧心忡忡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圣殿在耶路撒冷，对吧，每年呢以色列人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想这不得了啊，这些人如果每年都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话呢，那不是都跑掉了吗，那个这不行啊。所以因此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出了一个主意啊。所以你知道吧，今天呢如果一个领袖，教会领袖不会依靠神的话呢，是很可怕的事情。他整天就想要怎么维持他的这个势力范围，维持他这些群众，对不对，他就整天在那里想啊，怎么样什么样的方法，是吧。 结果他想到什么呢？他想到了这个，在这个，在这个但到别是巴呢，那么他就在那里怎么样呢？制造了两个金牛犊啊，做出两个金牛犊。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金牛犊啊是在哪里出现的呢？是在西乃山下，对不对？以色列人呢，当摩西上山40昼夜不下来，结果他们就在地下怎么筑了金牛犊，那大大的得罪神呐、啊！啊，连亚伦都对以色列百姓说：“看呐、啊，这就是引你们这个出埃及的神。”哎呀，弟兄姊妹们，圣经就说呢，把人把神伟大的神变成了吃草的牛，把它来当作来敬拜。哎，但是你知道，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日子啊，这个金牛犊的思想啊，还在人的心目中间，你看见没有？这个耶罗波安他忽然居然会想到了说什么呢？想到了去弄这个金牛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很非常特别啊。那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金牛犊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面的属灵的含义啊。我记得我年轻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就这样解释，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什么呢？圣经中啊，这个牛啊是受苦的啊。我们知道圣经中用牛啊做神仆人的一个表号啊。这个牛是受苦，是牺牲的，对不对啊？我们看见古时候这个牛啊要耕田耕种，很劳苦，到最后还要被杀，还要被人家吃掉，对不对啊？牛是劳苦牺牲的，结果呢，现在呢变成金牛犊，哎，你看是什么意思啊？啊，所以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变成金牛犊，变成别人膜拜的一个对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是仇敌啊，很厉害的，隐藏在很多侍奉主人的心中的一个意念。哦，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人一开头上来就想要成名，要很想很快就要能够要得名声是吧？得地位啊，这个思想非常的可怕啊！这个思想败坏了神给人的那个托付啊。所以这个金牛犊啊，弟兄姊妹们，你本来是牛犊，你变成金牛犊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到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院去看望一个弟兄啊，那从香港来的一个弟兄，我们两个在一起交通说，哇，那个话到现在我还很记住。他说：“孙弟兄，我要做大工，要做非常大的工。”你要做大工啊！我们俩祷告的时候，他也这样做啊！你要让我做大工，他还用手表示别人。我说你要做什么大工啊？你有什么恩赐？有什么？但是那个意念啊，你看见那个人里面的意念，所以这就是金牛犊的意念，知道吧？很多人很想啊，一出来侍奉主啊，马上就 worldwide 就成名了，是吧？哎，各处的人都晓得你，这不好吗？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很大的试探和引诱啊，你知道吧？我也很多年前一个弟兄啊，我不去讲的年长弟兄，他让我到东岸去服侍。他说啊，你到东岸来，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一个的查经班去走。他说：“你只要走过一遍，你就出名了，你就出名了。”哎呦，你知道这个好不好啊？ 很多年轻侍奉主人一看到这个真是真的很喜欢了、啊、对不对？我们从前一个年轻同工啊，我告诉你们，这都是真实的事情。他有时候跑去找一个年长弟兄，他说：“哎，你能不能呢，在聚会里面呢捧我们一下，把我们捧一捧啊？你看，就是这都是真实的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些东西是很痛心，我也提醒自己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最好在主面前侍奉主啊，什么都不是，无有，最好是这样。不然你服侍主啊，你真的是得罪主啊！你知道这个整个基督教被这一种的气氛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你知道我给你们多讲一点不要紧。我有一年去这个Nevada 一个地方去服侍啊，我不讲什么地方啊。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退休的。美国退休的人啊，这些退休的人呢，过去呢都是什么科学家啊，这个律师啊，教授啊，医生呢、啊，哎呀，都是那些曾经呢做过一些事业的人在那里啊，他们退休了，因为那个地方房子便宜，所以他们就到那里住在那里，结果在那里有个聚会。那么有时一个弟兄呢，就说我们去看望一对弟兄姊妹，结果到那他们听说我来，就给我安排了一个聚会，人不多，他三四十个人，但是你看看，个个都是，哎呀，骄傲的不得了的人啊。那么那个弟兄就问我，他说孙弟兄啊，我呢怎么介绍你呢？你就说西雅图来个弟兄，他说不行不行，他说这样子啊，这个不吸引人啊，他呢。说我们这里啊，个个都是这个有来头的人呐、啊。你到这里来讲到没有一个什么不行。正好那个时候呢，我出了两本书啊，出两本书啊。这个弟兄，你知道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一开始聚会的时候，今天呢，我们中间来了个孙弟兄啊，这两本书的作者。就拿出来，我弄得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我都无地自容。他拿出来这两本书的作者，意思说你别轻看他啊，我们是这么厚的两本书。用什么？你看见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啊！所以这种风气啊，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啊，都非常的这个流行啊。你到处看看，你就看见好多侍奉主的人呢，喜欢夸耀自己，对不对？喜欢呢让人注意自己，喜欢表现自己的才干。弟兄姊妹们，保罗蒙召的时候，他绝不敢做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主，你眼中必须要有神。你看这个罗伯安呢，他在神面前是多么的胆大妄为啊！他弄了两个金牛犊，为什么呢？就是要阻止以色列百姓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样他保全他的势力，你知道吧？你忘记了，神的百姓是神的，不是你的。是神托付你服侍的，所以我常常对各地的很多侍奉主人讲，我说呢，羊群是主的，我们一只羊也没有，我们自己是主的羊，对不对啊？你什么偷羊，什么偷，什么什么抢羊的，那是你哪只羊是你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愚昧，对不对？所有的羊都是主的，啊。你怎么会愚昧到一个地步？这群羊是我的，你开玩笑吧？啊，所以我们看见，幸好神在人地上给人这个有年限，所以我一看见好多人在他们生前的时候呢，意气风发的，结果到时候死了，对吧？死了，你还不是到主那去？谁什么也拿不去，对不对？对你今天啊，在主面前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所以呢，要忠心跟随主。啊，眼中要有神。我们知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就眼中没有神了，所以神也很伤心，对不对？神说他违背了我的两次向他显现，他不是没有见过神，两次向他显现了。 结果他居然还犯了这么重大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啊，这个做领袖不简单啊。所以呢，不要羡慕这个东西啊，我们只羡慕在主手中成为何用的器皿。这主要怎么用我们都可以，千万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念。你一动了这个思想和意念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要犯很大的错误。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领袖犯错比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犯错所带进的难处更大，对不对？一个领袖犯错他会影响很多人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列王记就告诉我们，当一个领袖犯错的时候，就把整个国度呢就带到这个一个败坏可怕的一个情况里面去了。这个耶罗波安呢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啊，但是他犯了这个错误。那并且呢，他犯了这个错误之后呢，我们知道他不仅弄金牛犊啊，他还私设祭司定节期。你看这都是人的作为啊，自己就进来了啊。他定了个节期啊，我们中国人这个都很有感觉，这个8月15啊，他也定个8月15啊。当然他不是我们的中秋节了啊，他是搞他的节日啊。但是呢，你看看你私定节日，然后呢又用不是立位人的人做祭司。我们知道这些呢，弟兄姊妹在原则上面来看，就2000年教会历史中呢，这不断所犯的一个错误。结果后来呢，到了第13章的时候，14章啊，这里我们看见神打发一个，在13章的时候呢，神打发一个神人去那里啊，那个坛的故事，对不对？结果那个坛破裂了啊。盘破裂了，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第13章就告诉我们，就说呢，这个十字架的意义丢失了。你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呢，多讲十字架的教会不多的。你看很多弟兄姊妹们讲到都是为讨人欢喜，要能够吸引人，大家都避开十字架。我从前听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子，他为了发展工作，所以他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从第3章讲起，前面2章不讲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避开这个十字架。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恢复神的祭坛，神的儿女要有祭坛的生活，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呢，这个耶罗波安呢，神就借这个神人告诉他，这个坛破裂了啊。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去读就可以啊。我想没时间详细的，这个讲。结果呢，后面我们看见到了14章那里，这个耶罗波安就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审判，非常可怕，人对他的家的。这个审判非常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说呢，你一个做领袖的人，如果不能按照神的心意侍奉主，那你遭遇的那个苦难艰难审判，那是比一般弟兄姊妹要来得更严厉可怕啊！我想这个不是我在这里形容的，你读耶罗波安的故事你就知道了，那个审判非常可怕，对不对？你读读看你就知道多么可怕。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因为神什么？神非常尊重他所设立的君王的职事啊。如果你在这方面违背了主的心意，所遭遇的审判就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呢，他犯这个错误啊，以后呢，一直的延续好多世代啊。所以你读后面呢，以色列王很多人就是犯这个说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对吧？所以这个罪呢是一个人很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吧，才会去犯这个错。 所以到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这种的气氛啊。就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啊，实在需要主的怜悯。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所以我们看见后面的列王里面啊，以色列王这一面来讲几乎呢都没有什么是好的啊。那么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以后啊，我们看见从罗伯安开始的话呢，只记得四个犹大的王啊，四个犹大的王。然后呢以色列王的话呢，如果从耶罗伯安开始的一共记载八个王啊，我们这八个王，那么我们简单的啊在这里啊把他们稍微的说明一下，我们看见实在是混乱啊，混乱的不得了啊。那么耶罗伯安呢，我们知道那这个罗伯安呢就是犯了个狂妄的罪，对不对啊，年轻人啊这个狂妄的不得了，结果呢也是很糟糕。然后呢他的儿子啊亚比央起来说也是行恶。但是很奇妙啊，这个亚比央之后呢出现一个王叫亚萨啊。诶，这个亚萨王呢确实是一个好王啊。弟兄姊妹，如果读十五章的时候，你读到这个亚萨王的时候啊，你看见他的光景呢确实非常好啊。这个亚萨王啊，这个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个记载在十五章的十一节那里啊。那么他在国中出去娈童，又除掉他主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这个时候呢还做了一件事，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因为他制造可怕的偶像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亚比央的那个母亲啊，这个人曾影响也是非常的大，非常可怕。那么你看这个亚萨居然敢起来把他这个太后的位置把他贬掉了啊。所以这个亚萨年间呢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在犹大国这一面，犹大大卫的子孙当中总是还有一些好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亚萨王呢带进了一段福音。但是可惜呢晚年的时候呢他的情况又不太好了啊。那么晚年的时候呢，因为有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他把这个以色列国要来攻击他，他就把这个金银财宝给了一个外邦国，叫外邦的国家来帮助他啊。这个故事我想我不详细的说明，弟兄姊妹看一下。然后后来呢他脚上有病啊，脚上有病呢他也没有完全好好的依靠神，只信靠医生。弟兄姊妹，这个呢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看医生呢？当然可以看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依靠主，你不能完全靠医生，你要好好的依靠主。那么这个亚萨呢可惜就是什么呢，他不会依靠主，所以后来他也病死了。所以亚萨王带进了一阵的复兴。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在以色列国中间有九次大复兴，亚萨年间的也是一次，其中的一次的一个大复兴啊。所以这个王呢在一片荒凉败落当中啊，他居然能够带进起一个美好的情况，很不容易。所以今天呢这些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啊。那么后来呢他的儿子约沙法王起来的时候呢，约沙法王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好，不是一个很好的王啊。那么在他的年间呢，弟兄姊妹也记载了很多的一些的事迹啊。那么这个约沙法王呢跟后来的以色列的一个王亚哈呢那么结好他们啊。 他这个没有分辨力啊，一直没有分辨力。那个亚哈那么糟糕的一个王啊，哎，他就是很喜欢他。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常常有时候也看见这种情况。没有分辨力，那个明明是不好的他就喜欢他。他就跟这个，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讲到人的性格上面啊，天性上面出现的一些奇怪的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仅在主面前追求属灵，我们要追求那个魂的纯洁，这个魂要受对付的，这个天然感情的东西是很可怕的啊。这个约沙法王这个天然感情呢，非常非常重的，非常重的一个人，他这个与这个亚哈家呢一直的接好，所以呢，后来呢，他还没有死，他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约兰啊。所以呢，在历代在列王记上记载的犹大家的这个四个王啊的情况，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些都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有的警戒我们，有的激励我们啊。那么你要做一个好的领袖，你要记住这些话。然后呢，哈，我们看见以色列诸王的话呢，哎呀，那几乎都是不好的。那么耶罗波安之后呢，那么拿达做王两年，做王两年之后呢就被杀了。你看这个那个巴沙呢就篡位杀了拿达啊。这里又说明一个情况啊。我想这些啊，弟兄姊妹们，只是一个警戒啊。我们能够看见人争权夺利的情形，世界上是这样的，对不对？今天谁做总统，我们想把他拉下来，自己上去啊！你看这个世界上天天搞演这个故事，对不对？但是很可怕的，教会中居然也有啊！很多人就是把他拉下来，自己上去，这就是圣经记载列王里面以色列国的这个警戒。以色列国就是，你上去，他把他拉下来，人家又把他拉下来，别人又上去，你看看，七个王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那么巴沙之后呢，以拉做王两年，结果呢被他的臣子啊辛利呢那背叛杀害。然后呢，新利又起来做王，才做了七天呢，结果狱警又遭遇的难处，自己自焚，自己烧火，把自己烧死了。然后这个暗利又做王十二年，不过在十六章里面啊，记载这个暗利做王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提醒我们，就是他建造了撒玛利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预表，对不对？啊，这个撒玛利亚是预表着半天半地的啊，那么耶路撒冷才代表是神的心意的。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市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就是这个暗利做王第十二年的时候，把这个撒玛利亚建造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城建造之后呢，你看见它的影响也很厉害的，一直影响到什么？到新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里呢，都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警戒的话语啊。那么后来呢，亚哈起来做王了，亚哈做了22年的王，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他娶了一个妻子很有名啊，叫什么，叫耶洗别。哇，这个耶洗别这个邪恶的妇人呢，一直到启示录，他的名字都还在那里啊。他代表着一个仇敌手中最邪恶的一个势力，因为这个亚哈娶了他，结果弄得全国都是偶像啊。 拜巴利啊，他们把整个国家带到黑暗的情况里面。所以亚哈做王的时候，以色列是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时期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跟便哈达外邦的君王征战，那么最后呢打胜了，但是呢也把这个便哈达放掉，结果受到很严厉的责备啊。那么他还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呢，在21章那里啊，那么他杀害了谁？杀害了拿伯，夺人家的葡萄园。哎呀，你看你一个做王的人，那个故事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啊。这个拿伯有一个葡萄园，这个亚哈看上人家的葡萄园，他就跑去跟拿哈说，我拿伯说，我拿钱给你买。拿伯说不能买，因为圣经中有神的吩咐，我祖先留的产业是不可以卖掉的啊。他好像看见很固执，不肯卖掉的。结果呢，亚哈说，我给你换另外一个地方，给你把这个葡萄园给我，他也不肯。哦，结果这个耶洗别就给他出主意，找一些土匪啊恶人就把拿伯给杀害了，是吧？结果夺了那个葡萄园，结果先知以利亚去责备他。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亚哈做许多的恶事，但这个拿伯呢，圣经中呢也成了另外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属灵的东西，不能随便丢弃，不能拿任何的利益来换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约沙法王约了亚哈，亚哈约沙法王啊，他们一起去攻略激烈的拉莫那些事情啊。结果呢，我们知道呢，在那里他们得着这个先知米该亚的这个预言啊，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异象看见天上神的使者在那里，魔鬼也在那里，神就说有谁能够下去引诱亚哈上阵，叫他被杀呢？啊，这个这样说，那个说，那个灵说，对神说什么？我到他的先知的口中啊，制造谎言的灵。哦，那这个，神说，那你这个一定能成功，你去吧。结果果然在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不过那个约沙法王说，这里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啊，米该亚，叫他来，对不对？结果米该亚来了之后呢，就讲了一些话，这个亚哈也不喜欢听。结果后来呢，果然这个上阵之后呢，弟兄姊妹知道那个故事啊，这个亚哈呢怕人家攻击他，对不对？他对约沙法王说呢，你穿着王的衣服，我穿那个小兵的衣服，这样的话呢，人家不会攻击我。弟兄姊妹都知道的故事，你看见那个心思啊，你仔细读这段的故事啊，弟兄姊妹，这些做王的人呢，他们的心思一念根本就完全不像大卫啊。哎呀，他们的心思一念中尽是这些败坏的思想在里面。结果呢，上阵之后，人家敌人射箭，偶尔那么射箭，结果呢，就正好射中了这个亚哈王，那么结果他也死掉了，狗啊舔他的血，是吧？弟兄姊妹，我们这下场很悲惨啊。那么呢，我们知道后来耶洗别的结局也是非常悲惨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王真是做许多的恶事，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艰难痛苦的环境的里面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听话也要小心。今天邪灵啊也做工，常常把谎言的灵啊放在人的里面，所以有的人看见这个心思意念被影响，那个交通组的话乱七八糟的，都要非常的小心啊。所以这个末了的时代是邪灵大做工的一个时代了，我们更是需要真理，需要主明亮的言语啊。那么对不起，我想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啊。 最后呢，我们讲一下啊，就17章到19章这里啊，插进来一段话，讲到先知以利亚。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呢，当君王的职分败落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们啊，那么呢，起来维护神的工作。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当教会的光景呢，各地的情况非常混乱，很多做领袖的人把教会呢带到乱七八糟情况中之后，神就兴起一般的弟兄们，像先知一样的把神的启示的言语带到神的百姓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先知以赛亚、以利亚就在那个时代，在亚哈年间，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神兴起了最大的先知。我们知道后来在变化山上，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对不对？最大的先知，旧约最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了。哦，他这个出来的时候，没有讲他的背景啊，一出来呢就很惊人啊。他说我如果祷告求神，神就3年零6个月不降雨啊。我结果呢真的不降雨，那么神就在基列西旁养活他，这个故事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后来呢，那么他们找到了以利亚，以利亚就向着那个仇敌啊挑战，在加密山上叫巴黎的先知们通通到啊，那个故事弟兄姊妹也都晓得，我想我们不必细讲啊。那么这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九大复兴中间的一次大复兴，是借着先知以利亚带进的，是加密山的大复兴呀。这个复兴啊，除灭了许多的这些巴黎的先知啊，给以色列百姓的有个大的转变，他们大家都呼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但是呢，这个复兴呢并没有维系多久，你就看见那个耶洗别多厉害啊。耶洗别一听说这个以利亚杀害他的先知啊，哦，他说呢他要取以利亚的命。诶，很奇妙啊，弟兄姊妹，你读这个故事，我们看见前面以利亚真是个勇敢的人了，对不对？几百个巴黎的先知都不怕。我奇怪了，这个耶洗别讲一句话呢就把他吓倒了。哎呀，他就害怕的躲起来，并且呢在神面前求死。你看看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不能轻看这个耶洗别，就到了启示录里面还讲到这个耶洗别啊，他讲的话有非常可怕的影响的力量，连那么刚强的会祷告的以利亚都站立不住的。看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啊？啊，所以呢，他求死，就后来呢，他到了神的山上。那么我们知道那里的故事啊，他在那里埋怨呢，他说：“神啊，他把你的先知都杀光，剩我一个人呢，他们还要杀害我啊，在何烈山上。”结果呢？神说什么呢？神说不是光你一个人呢，我还留下7000人是为神向巴黎屈膝的。所以那个斯百克弟兄就解释说，在那里呢神就给他解职了，说你把你的职分就给以利沙好了，既然你埋怨神的百姓们给你。不过后来我们知道以利啊，神还是用他了啊，像拿伯的事情跟这后面事情还是用他啊。那么这里就穿插进来这个先知以利亚的这个故事，以利先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君王的职分失职的时候呢，先知的职分就起来做维护的工作啊。但是他的影响跟君王的影响不一样，先知的职分是影响人心，君王的职事是有权柄治理国家的。所以呢，先知的职分只影响人心，他没有权啊。那今天呢，在地上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是一样，这个属灵的影响啊，那么引导神的百姓呢， 能够归回到神面前。好了，我想这里的故事啊，弟兄姊妹需要你们自己大家回去仔细的读一下，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每一个故事都细细的讲，那我只把其中重要的原则告诉弟兄姊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今天把这个君王的职分在他的生命中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地上也可以行使君王的这个职分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领袖的原则。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好的王不多，那好的王给神的百姓带来祝福，这个恶王呢，就给神的百姓带来祸患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啊。好，我想今天晚上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把这些话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你在地上的教会中，你仍旧要得着一些圣徒们做领袖，引导神的儿女们往前。主，但愿历代列王记这卷书能给我们有很大的警惕，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特别求你让我们能经历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那个败坏的魂兽对付，好叫我们真是卧于尘土。主啊，让我们学习能够无有的活在你的跟前，好叫你能够使用我们做你自己的圣工。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今天我们处在的这个世代也像列王的世代一样。主啊，地上的光景何其荒凉，求你施怜悯。主一面我们也渴望你早日的回来，愿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愿你这位伟大的君王带着荣耀重新回到地上。主啊，只有你做王，地上才有真正的太平。只有你做王，地上才有真正的公义。主，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但愿这些属灵的原则还有许多的教训对我们都是最大的警惕，提醒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